欢迎收听酒局上半，我是主持人麦克。今天在我们对面的依旧是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独特棒球观点的天天梗梗胖胖耿柏轩先生。
Hello， 大家好。
好了，那个耿胖最近疫情蛮严重的，
是
啊，你有都躲在家里面吗？
哦，躲在家里啊，不敢足不出户，
那都没有去动一动。其实室外打棒球是不是好像还好？
不行啊，很多比赛其实
啊，你们会乱吐口水。
现在已经没有吃烟草了，所以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好了，那个疫情期间大家要注意安全啦。那其实最好的事情就是留在家里面多听一些酒局上班或者其他的 podcast 啦。
对，把先前没有听到都拿出来听，
一次
听一听啊。
对，那今天其实要聊的话题蛮多的。那我们前面的几个小单元我们就速速的聊完，因为我们后面想要聊一些各队的 closer， 还有一些盗垒的状况啦。那一开始还是要来关心一下世界大王，上礼拜被耿胖舒服完，哇，逆势成长。上礼拜耿胖还说，哇，他这个开轰指日可待，马上上礼拜连续敲了两支出去。
对，那最主要还是看到说他做了一些调试，包括说把整个抬脚的节奏变这个短了，变小一点，那甚至这个挥棒的轨迹，其实我相信各位球迷有发现，比较不像说以前这么样豪迈的一个挥击，感觉上现在是先球把球这个打扎实为目标，
先球有再球好。
对，我觉得他有点像以往，包括像我自己，就是说你投球可能投到一个阶段，那不断的被打这个正头不行了，你现在必须要来改一下侧头，甚至要改一下勾，这为了生存啊，所以也把以往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挥击轨迹，现在做一些这个改变了。
对，我觉得他有一个看，其实球迷都有观察到啊，就是他的这个不管，我觉得其实不像他中职三冠王时候的挥击的形态，那其实他明显挥棒的变小，其实变快，那他感觉是要保护他的内角速球了。那他其实看他打这两颗，其实打了一颗147这个卡特球嘛，另外打羊头打150，其实速球感觉还 OK， 但是其实变化球有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些挥空的情况。
对，那尤其这种比较感觉上是要吊王柏荣的几个球啊，这王柏荣感觉起来都还是有去做追打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刻意的把球带的比较进来的情况下，然后你可以看挥棒比较短，所以有时候这种判断的适应好像没有像说之前来的这么样的一个顺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却急于想要赶快打到这颗球的时候，你反而比较容易被这种边边角的变化球最后比较快的一个轨迹的球路给吊到。
而且以我们对日本投手的认识啦，接下来可能王柏荣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变化球海了。
对，那我觉得第一个他已经先克服哦，至少说克服了一个内角速球的一个课题哦。再来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些低角度的变化球甚至选掉。那你可以看到近期打得比较好，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内角其实他不害怕，那因为最主要他是把这个抬脚的动作缩小，那挥棒的轨迹缩短，你照以往的王柏荣的挥击动作，这几个内角球我觉得是他以往可能没有办法去应付到，不过这一次他证明他可以应付到。可是日本投手这边也不是
省油了的，
对，
吃素的，
对，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很快就开始做一些应变哦，尤其一些这种外角的他们比较拿手直插球，可以看到不断的其实在王柏荣攻击的时候比较浅的球速的时候就已经投出来做使用哦。
对了，但我们还是当然还是要期待大王可以持续的发挥，因为其实大家看他在日职打，我觉得其实他打好，其实大家都还蛮开心的。
对，
好啦，第二个就是刚才节目开始有讲到这疫情的关系嘛，其实上礼拜在台北的龙象大战，因为台北升级嘛，所以就直接停赛了。那在台南的富邦统一还是要继续打啦，因为疫情没有还没跨作祟期嘛，还没到南部。是，但是其实打完之后，其实两队教练啊，就是洪总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应该要全面停赛啦，只有一边打也很怪。那他甚至还说其实大家可以趁这个停赛时间该去打疫苗就打一打嘛，因为说有这个适应期。那其实秉总说的更直接嘛，林月平就说其实一定要停赛，因为你看兄弟上礼拜这个休战啊，德保啦下礼拜又可以拿来丢我们统一。那耿胖，你觉得以在选手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然 在持续比赛这一方会觉得心痒痒的，别人哪里有困，我在这边晒太阳啊。那当然，丙总也讲到一个重点呢、啊，尤其其实。你让跟他们现在差距最小的这个中信兄弟这边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一他有机会把这个最好的先发拿来再重新的一个安排哦，来对统一师啊。再来就是说，可能中信这边的一些伤兵或者一些比较疲劳的选手也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丙总觉得说，哎，这样子好像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不公平的一个状况啊。那当然。反观像这个洪一中总教练这里，我觉得他第一个他也是希望说，重新回到场上的话，希望大家都安全。第一也是呼吁大家先去打疫苗，其实也攸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五强一的一个比赛。其实前面一些选手感觉上好像蛮排斥去打疫苗的，都当比较担心说，哎，是我现在这个延续着比赛的一个赛程，那我现在去打疫苗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一个成绩哦？那我觉得如果真的。万一啦，就是说，如果也是配合政府这样子一个停班停这个停课的一个情况下，如果球员也去休息后，我觉得可以让这些球员去多打疫苗。
对，但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啦，其实大家不管是球迷，我相信球员、教练，甚至连我们都不太希望中止停嘛，不然我们要讲什么？嗯、
是
听你唱歌。
对，我说至少让如果没有停的话，说至少让这些可能。每天都面对到这担心说哦，又今天又是多少这个案例的情况下，嗯、至少说晚上啊有一个中华职棒可以来纾压一下，
对一个寄托啦。那其实有球迷有提议啦，就是说，哎，中华职棒可不可以像美国之前、嗯、去年的 NBA 或美国大联盟嘛，就是把他球队集中在某一个区嘛？譬如说，好，假如现在疫情好了，我们假设他没有再蔓延开来的话，那是不是台南统一、台中？中信嘛、
嗯，对，
那可能其他球队看要不要去什么嘉义斗六？你觉得这是可行吗？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方式，尤其现在比较严峻都是在双北这边了、啊。那当然南部有一些零星的案例，那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现在把整个基地像中信兄弟这边维持在台中是没有问题，那统一一样是在台南，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卫权。斗六本身就是他们一个二军的基地，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好好运用这个地方，至少说让比赛不要停太久，持续有一个运作。那富邦这边的话，其实嘉义也是他们一个二军的主场。那其实现在因为你职棒赛事也没有观众可以进场，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对于球团的本身的损失就会比较小一点。那我觉得说，如果要持续的比赛的话，我觉得联盟这一边可能就要来。配合一些防疫的措施，甚至说巴士的这个一些包括像清洁啊，是人流的一些控管，就是说他进出的地方，我觉得慢慢的也要来控制这些球员，就是说可能比完赛就是几个点，
不要乱跑
对，可能说团体订餐啊，嗯、啊比完赛可能就是乖乖的待在饭店啊休息，就是可能只有饭店跟
球场
这两个地方可以去，我觉得这样子的话。看起来以台湾的整个防疫的能力，我觉得应该可以控制住。
好，那其实上礼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兄弟的号称五本柱的其中两只柱子好像有点断掉了啦。那一个是于谦嘛，就是他被魏全龙只丢了一点一局就被打七支安打掉四分啊，然后投完也下二军了。那耿胖怎么看他的第二次登本的表现？
第一场面对到富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稍微提到说，因为其实你第一个面对到的可能不是打击近况这么好的球队。那当然，虽然你有看到他一个吃局数的能力，甚至有办法把球投进好球袋，不过你可以看到那场比赛其实这种扎实的击球就已经有出现了，甚至说那场比赛队友的手背上的一个帮忙是蛮多的、哦。那我们常讲到，如果你的挥空率不高，那你被扎实击球率偏高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办法天天过年了，那总是出来还是要还的。第二场比赛你可以看到打得扎实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穿越，而且他面对到是魏全龙队，魏全龙队的这些打者其实可以跟他讲也是差不多年纪的、哦
嗯、
尤其很多的这种大学选秀进来，其实在大学甚至高中都是他们同期的一个选手，所以其实对于谦也是相当熟悉啊。那所以讲到于谦
从小打到大这
一
种、
啊、对所以第二场表现一样啊，同样就提到说，第一我觉得于谦的一个挥空能力那还没有出来，那他的 secondary 我们说第二种球路感觉起来这边也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感觉就是我们常讲这种 slower 的这种感觉，就是说 好像投给你打了，还没有到真正说他可以 pitching， 就是说整个是他要求我要投在外角就是外角，内角就是内角，两好球要抓你三振就三振。对，
好了，那第二个陈虎，我觉得我比较担心一点，因为他那个状况真的不是很好啦，就是你说于谦至少被打了迷迷毛毛，但至少球速那些还在。那陈武就是，哎，我不要说我讲了好了，这个祝总教练林威柱教练讲说他的手肘太低啊，球没有尾劲，有尾劲的球都在挖地瓜，没有人会打。
对，这个其实也有观察到，这个陈武这边头的确哦，感觉上。这个出手的角度手又比较低，我觉得这有几个警讯啊，就是说可能先前陈虎在二军休养，那你有点像为了赶回这个一军的一个赛场，不知道他的伤势到底好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甚至说是不是为了找一个比较舒服的投球位置来让他说，哎，以往好像这种出手的角度现在有变比较低一点，那当然你相对的你当然你投球脚手肘比较低的情况，你的直球当然会会有一些违禁、啊、可能违禁有分好或者坏、啊、就是你这种上串的可能会造成打者的回空，如果你比较多横向的话，其实是让不止左右打都有更多的机会击到球，那当然再加上说你的出手角度比较低的时候，你的变化球的角度就不会是这么好，所以也如同这个林威柱总教练讲的，好的威力的变化球都是在地上，所以其实这边也诱使不到打者，所以我觉得下军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先确认伤势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在这个出手角度这边可能就要配合二军的这个投手教练这边做一些调试。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聊统一的两名新人。好，欢迎回来九局上半这一个阶段，我们先来聊一下上礼拜的比赛啦，就是说还有继续打的，在台南继续打的这个统一对富邦。那其实富邦的先发西邦威投的不错，7.2局11K 啦，但是其实整场比赛的关键就在于不是陈宏文又逼了，是说统一在关键时期九局下半林黛安先一支安打得分，串联到后面一棒的何恒佑，然后追平了比数，
对，
然后在第十局又靠林子豪再见安打逆转了富邦了。那其实想先请耿胖聊一下何恒佑这个选手、啊、因为大家有没有好像对他比较没什么印象？
其实他在这个统一选秀轮次也是蛮前面的，因为我没记错，应该就是第二轮啊。对，那他是这个毕业于古堡加上。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挥棒相当确实的一个打者，尤其他击球是相当有力的。那可以看到他以往都是守一垒比较多，那国中的时候是守游击。不过就是选秀之前的时候，好像这个球队有刻意的把他放到这个二垒，让他做这个一个手背上的这个尝试。
你说高中的球
队？对，高中的时候就有时候可能希望教练也是对为球员好，就是说这个可能希望他脉象稍微好一点、啊、所以就是把他尝试做二垒。其实守的也中规中矩。我觉得统一在选他进来的时候，一开始是希望可以弥补这个二垒的一个空缺。对，就是说是不是说借由他的棒子，那如果他有一个稳定的手背的话，其实在二垒这边内野啦，我们就讲整个内野会是有很大的一个加分。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原本是一垒，那不过国庆或者这个邓志伟其实一开始在一垒这边的
站得很稳，
对，站得很稳，所以当时并没有想象说何恒佑会这么快上到一军。对，那当然他在二军的一个好表现，那一个扎实的击球的一个能力，所以很快的就拉上一军，其实蛮快的，也有一个好的一个回馈、哦、
其实应该说可能原本统一选他进来是以长远来看可能是未来一垒手的解答嘛，就是当国庆学长对不对，年纪真的到了的时候。但是其实哦，比赛完啊，林月平有说，这个秉总有说，就是他比较这两个新人啊，他们说林子豪的球选球能力跟打击技巧比较好，比较柔软啊，那何恒佑就是比较刚猛有力的，
没错啊，
对啊。那其实另外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是，其实以统一今年来看，其实统一的打击啊，你平心而论，其实你说像陈杰宪跟林安可，其实今年状况没有去年那么好，
是。
那你说苏志杰、郭富林是还不错，那他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就是 丙总在分配大家的，你说至少吃 PA 的次数，其实他分配的很好。你看像新人何恒佑跟林子豪都稳定上场时间，那你说一些老将真的没伤的，譬如说高国庆啊、庸基啊，其实也都有上场时间。那我觉得他也是蛮敢给新人机会，就是他好像在老将新人这种出赛时间上面掌握的这个拿捏的点很好。
对，尤其你其实看到丙总，其实无论他整个调度或者他脑袋里面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是满心，而且其实给这些年轻选手相当多的机会啊。尤其你来到球场上啊，有时候看着比赛的先发名单，觉得哎，丙总今天又、
这个、出什么招，
又好像又有就是说。做这些想法，我觉得都绝对是为了球队赢球啊！对你感觉上，他好像都已经提前部署，不会等到说，这名球员的状况真的已经差到不行的时候，他才去做调整。他稍微看到一点这个蛛丝马迹，就是说，感觉他
有你是有在影射什么球队或什么
对？对，那其实这个也要讲到说，同一队的一个板凳深度啊，就是说他的一个农场里面的好的选手是有办法马上顶替上来，尤其这两位。何恩佑跟林子豪其实都是这种高中刚毕业选进来的选手，对，所以这里真的不得不佩服丙总的这种第一对这些年轻选手的信任，或者说对球员的一个了解。我觉得身为一个总教练，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你的球员，他适合什么样的位置，他适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上场，甚至他是怎么样一个类型的选手，而且感觉不是说去强迫他做他不在行的事情。我觉得至少丙总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对，
接下来先问你，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之前职棒生涯最多连续出场几场？
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七八场，
七八场，
对，七八场。
哦，好，那这个主题我们就不要聊了。没有啦，因为原本是要问你那个最近那个乐天的游朝伟嘛，五连战
是
不是连续五场，就是连续五场乐天的桃园他都有出战、啊、可能是三连战完休一天又在二连战、啊、那也近期的出赛数飙升、啊、也让他这个出赛现在已经是排联盟第三了嘛。那第二就是富邦的赖鸿成，第一是富邦的郑俊岳。那其实大家就有在讨论啊，那这样讲好吗，就是好像这个鸿总的体系是不是一向都有这个
没有，就其实就是说你一旦得到鸿总的一个信任、啊其实你应该就蛮舒服的就是说你的出赛数就会比较多一点、啊对，因为鸿总一贯都还是比较这种感觉，就是说他只要信任你，就是大概这场比赛就是这几个人在 run、啊、除非说比数比较拉开或者落后的时候，才会有让一些平常比较没有机会的上场。对，包括像我那时候的我曾兆豪，那像许明杰，那时候其实连续出赛其实都算很频繁啊。就我觉得连续出赛其实还好，就是说大概要慢慢的拟定一些使用说明书，对，要怎么样让这些选手不只是投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你是希望长久，就包括像曾俊这么好的一个投手，我们先前提到他有可能在近年可能就要接，甚至都有机会要接陈文文的 closer 的一个位置，那你不会想要说在还没有替球队拿下太多成绩的情况下就已经先把他
超坏？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两个游朝伟还好，但曾俊岳是真的蛮年轻的。我觉得以这个连续出赛的这个状况来说，我觉得对你们你啦，或者说对你刚才讲那几个前辈来说，其实你们那时候的年龄跟应该可以比较好去处理这样状况。你说这些年轻人哇，可能一上场就打鸡血，然后
没有，我们以前也是，就握着就手在上，因为其实以前我们的选手更少啊，没有像现在，其实你看到整个富邦牛棚，其实可用之兵真的是相当的多、啊。那我们以前大概就是得到信任的可能就是这一两个或者两三个，你其实你往二军去看，其实真的看不到人可以用的情况下，所以那时候的一个连续出赛我觉得情有可原啊，就是说大家也大概理解说你为了赢球，那可能胜利方程式就是这几个。不过现在我觉得时代或者整个其实背景也不同了、尤其现在我刚提到富邦的牛棚，其实在整个联盟其实也算是相当的
前段班，
对，前段班，那甚至我刚提到可以用的人选， 那对，就是说这边其实感觉上有一些更科学甚至 更好的一些数据可以来引用进来。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年有点这几个投手有点算衰啦，就是其实之前以洪总在带或者去年那个龙毛在带的时候，其实就是 有一个事情蛮明显，就是其实他们你说真的落后很多的比赛他其实就不会去烧那些人了、
对，
那其实今年因为真的比赛太接近了，
是
就你输两分，在洪总心中可能哦，这还
是要咬住，对啊，还是要咬住，
对啊。那我只是觉得说，这些中继投手，所以连续出赛，你自己以你过来人的经验，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第一嘛，就是你不希望这些选手受伤。我觉得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投两天休一天，那如果真的非不得已，可能投三场了。你至少要让他两天的一个修复、你不能说连续投了三场你又让他休一场又马上又出赛，尤其我觉得在旁边这个热身的一个控管我觉得更加重要。你可以看到其实亚洲的一些职棒比赛，你可以看到牛棚常常第一局就有人然后在那边开始在那边传接球不知道在传什么意思的、你其实这个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甚至在小联盟你看不太到，
不太，
那尤其说你要被叫上去投球之前的一个用球数大概可能十几颗，我觉得十五颗左右大概你就要 ready 去比赛了、
你说牛棚动十五颗，
就是说你捕手蹲下来可能甚至在传接球加一加可能不要超过二十颗你就有办法上去投球。我觉得这个就是球员自己要去训练的一个地方，你不能说、我要投第八局然后我第五局就开始热身然后投了四十颗以后我再上场然后跟教练讲说、哇气五高升、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是我们自己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也是要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投手教练甚至牛棚教练来告诉这些选手，那也会让他们的生命我觉得会延续比较久的一段时间。
接下来我请你评论一句话好了，是你吴俊良之前有带过你吗？
有，吴教练有。
吴教练、他对曾俊岳的状况有记者问他，他说了以下这段话，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是，
就有记者问到他说那个曾俊岳这个工作量的问题嘛，因为他出赛数已经是大概是富邦比赛的大概六成了，在六成比赛都出赛，但吴俊良说曾俊岳是菜鸟，再加上去年才从高中毕业，我们怕他的身体素质还不够好，所以都有在控管他的投球的状况。
那意思说本身应该是要大概八成把你控制在六成，对。
但是其实我看啊，其实你真的以主场来看的话，其实感觉真的是还算有一点点在控制，就是他也没什么连续三战出场，他顶多就是 back to back 两场，然后每一场其实从他大概四月初接 Stellarman 下来其实也没有投一次超过一局啦。其实好啦，你真的要讲你跟以前比他们之前超你的状况。
对，我觉得当然我相信教练也会从他的球职甚至说他投完要怎么样去我们说这种重新的一个恢复，我觉得这边应该都会跟防护员甚至体能教练给他更多的一些资讯了，不像说以前我们连续投到第五场可能就那个米酒喷一喷手中明天就
但这种会不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譬如说你连续出战、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你手臂疲劳度一定有影响，你可能出去的违禁不好之后、然后可能又被打，
对，
然后这就是乡民口中的这个玩具被玩坏掉了然后又下二军会不会冰、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一个情况啊。
对，我要拿卫生纸给你
没关系已经哭不出来
这一段我们要来聊一下五队 closer 的状况、也让这个专业健检员跟胖胖来帮五队的 closer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今年的状况。那其实、我们先从最近的开始好了、就是我们上一段有聊到这个陈宏文又再逼了一下，那其他今年的战绩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大概投了 20.2 局，10次救援成功，3次 BS， 然后防御率 3.92 啦，那 K 跟 BB 大概 17K 8个保送。那我自己看我觉得他今年的你说球威啊还有 staff 也好，其实感觉好像没有之前这么的好，所以每次看起来都有点险象环生的感觉、
对，那尤其你可以看到其实速球的速度其实每一年感觉起来都慢慢的往下啊、没有说以往在全盛时期可以动辄150的情况下、所以你看今年这几年其实他就慢慢的比较依赖他的一些变化球甚至说他的一个控球的能力， 那我觉得说今年这几次可能 Bro Safe 的时候感觉上说他的控球一开始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那今年换球我觉得整个大家打者的一个打击也比较好像确实，甚至好像从选球做起的情况下，今年好像对崇文这边是比较不利的，对，尤其整个防率是比较高，我相信上个礼拜的那个 Bro Safe 完以后，王一中总教练的表情真的是
心又在痛了。
对，尤其你在这种打击比较低迷的情况，该赢的比赛又没有赢起来，那好像这边这个屋顶破了一个洞去补另外一边，然后另外一边又 破掉了、哦、对，那所以我觉得不过陈宏文我觉得说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比较需要靠控球、啊、刚其实以前在聊到陈宏文，以前的节目有聊到陈宏文，就是说近期他的速度比较没有像以前这么好的时候，他现在就是比较需要靠控球，那还有说他以往比较长的就是说感觉上投起来到最终会带一点情绪，好像就是说我要硬跟你拼的那种情况，近期真的比较不能再这样子，都因为你
以你讲到情绪，哎，是不是 closer 都蛮白目的？
就有自己的个性啊，
应该说性格了，就是可能要给自己
成功的人士，就像我们这种闹闹的就就没有办法。对，就说他这种就是你看到陈文很多时候就是投球的那个眼神，甚至那种杀就是我被咖喱扁啊，可是当你的 staff 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一个冷静，因为你当一个 closer， 你看到很多现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的 closer， 像这个 Melanson 可能他的球速也是在剩下这种90到93迈的一个情况下，他怎么样去应变打者，就是你必须知道打者的一个近况，甚至你必须投得更聪明、啊、我觉得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去了解我现在几分领先，我是可以跟你硬拼，那几分的掌握在我手上，我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打者上垒？我觉得这都是陈文慢慢的需要，如果他还想继续，如果他还是必须站在这 closer 的位置，我觉得这是他要去思考的一个，
等于从一个这个本格派刚猛型的要转化成智慧型，要打智慧球了。
对，因为你看到现在如果你三振率变少的话，变得说你很必须去依赖手背啊，那你知道我们知道你挥空率低，那你就回到像刚刚讲到于谦的情况下，他一样147、148在投，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投到 corner， 就是没有挥空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你今天运气不好，你就是必须要承担这种一个命运，就是说，哎，打怎么打都是找到洞钻的一个情况。
好，那接下来就是聊中信的李正昌好了，我们照 ERA 排下来好，李正昌现在的防御率 5.29， 但是其实他就是爆炸了两场嘛，掉了八分。那你也知道救援投手这个局数这么少，只要爆个一两场影响很大。其实我帮大家算了一下，你扣掉他4月20、4月24这两场的爆炸之后，其实他防御率其他比赛防御率只有 1.05，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算很稳定的一个 closer。
对，那当然还是祝总还是最相信这个李正昌的一个能力。当然你刚才提到这种少数的一些比赛，可能在这个比较前面的情况下，感觉上有一些时候他还需要做一些调整呢。就是说祝总其实对于李正昌这边一直以来都很有信心，甚至很耐心的在去可以讲说照料他、照顾他。就是说你一旦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马上给他一些调试。但我觉得李正昌的 staff 还在、哦、不过无论是他的速球，那最主要他的一个滑球，其实你可以看到制造相当多的一个挥空率啦、
啊、不管左打右打全部都滑。
对，就是说只要当天你看到李正昌的滑球在他的掌控之下的时候，其实那场比赛大概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可以吃泡面。
对，就比较怕就是说一开始好像他有一些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控球状况不是这么理想的情况下、就会制造出比较多的一个危机、哦、
好，下一个是那个统一的陈韵文、啊、其实他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聊，就是他其实就是很 dominate 的一个 closer，
就是速度快，直插球猛，那不要自乱阵脚保送，其实你要打他也不是这么容易啊。
你之前前几年还可以靠一发把他靠下去，
对，现在应该没什么机会，而且他球质又相当的刚猛，而且沉重、啊、对，我觉得他还是相当有水准、啊、
好，那接下来再聊一个这个打乡民们都非常熟悉的乡长啊，陈宇勋，哇，他今年不得了，哎，脱胎换骨，
对，
23局21K， 11次救援成功，只逼了一次，防御率是 1.93。
对，那当然你可以看到，今年最成功的还是说， 从许明杰透教练这边学到了一个大角度的曲球。我觉得，因为陈宇勋其实速度一
曲球不是每个投手都必备吗？
没有啦，
就是投了好不好而已嘛，一定会投。
对，就像身材我们有，可能不一定有脸蛋嘛，对，没有办法，这个十全十美。对，就是说，当你加入他的曲球，你看陈宇勋其实以前在投手丘。就蛮让打者去难捉摸他到底要干嘛、
动作又多，
对，包括动作，包括像球路，一下侧投，一下正投。那今天又加入一个大角度的曲球，其实让打者这边的整个节奏又更混淆，尤其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打者的节奏都破坏掉。那我觉得陈宇勋厉害，就是说你看他新练的这颗球。马上就拿来用，好像也不用太多的一个适应，
而且用的频率很高。
对，就是说，好像我也不用怎么太去适应。那但陈宇勋以前，我觉得他也是投球有时候会比较，我们说这种 TK 啊，就是说啊，你好像怎么样，我就是硬塞直球，硬跟你拼的情况下，以往感觉上 blow safe 往往都是发生在这种情况。那今年。经过了可能那个假投的那个动作以后，我相信这边投手教练
时间停止器，
对我相信投手教练跟教练这边多少也有跟他做一些沟通。那不过你看到近期就表现得相当稳定哦，那你看该帮乐天拿下的场次也都有拿下来，对，
而且很稳，
对，
稳定安定感很实，
对，就是说你有控球，你又有 staff， 你又有这个跟先发投手一样的这个多种的一个球路。今天曲球投不进，我还有直插球，直插投不进，还有滑球，那真的不行啊！我直球就硬塞，你也是打不太好。对，
好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洋将了，就是卫权的田泽纯一了。那其实整个数据看起来也没有到太差，就是21局投球，只出现了8次3振，但是保送相对很少，只有3次，那防御率是 4.22， 那他其实也是爆炸了2场，那防御率才那么多，但是你会担心他三振率以 closer 来说相对偏低的状况吗？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他大概就像陈文的一个类型，就是说速度已经没有像他全胜时期的150，那他滑球直插球其实还是有相当有水准，那你感觉起来他投起来就更加的一个冷静，就是说他知道场上的一个状况，当然他也会爆，当然你知道他，可是他大多时候还是把球投在边边角角，制造出这种比较软弱的飞球，甚至这种大量的滚地球。对，那我觉得他就是现在还是依赖他的一个经验，那还有剩余的那个能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能力在目前中职在搭配上，你看到今年换球其实我觉得是相当足够的，尤其近期的几个状况都有顺利的帮卫权给守起来。
所以你意思大概是说，假如陈宏文不能说开窍，就想通一些事情之后，可能田泽纯一的投球的形态可能是他可以借鉴的地方。
对，就是说其实投起来，因为你知道 closer 就是一场比赛已经可以讲是最关键的一个防线，最后一个拼图了。对，我说这边投起来感觉起来要更加的有耐心，甚至要更加的小心。当然我们说了嘛，三分差不太希望你投四外九保送，我就是塞进去跟你拼。可是有时候这种一分差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有耐住性子，你不能有这种突然好像被麦一棒就出去，这个比赛就马上这个变调的这种情况。对，所以我觉得田泽真的是这边，我觉得宏文这边可以看一下他整个投球的一个耐心，甚至整个投球的一个走向。
最后还是要残酷一下，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陈宏文可能会是最接近的这个位置不保的球员？以这5个人来看，
我觉得啦，因为还是要有，你说他位置不保，至少还要有人顶替的上来嘛。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曾俊岳的一个好表现，他持续的我觉得稳定的一个这样子的表现，我相信洪一中总教练会给他一些机会。我觉得会
洪总算铁的嘛，就是说就算你状况不好，但我信任你是我的 closer， 就是
不会啊，因为我也被拔过
啊。对，前几年陈宇勋也被拔，林柏佑那些。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洪一中总教练带兵的一些哲学啦，他会用他的一些方式，怎么样让选手重新
激励你
振作起来，重振雄威。对。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算同场加映啊，因为主要聊盗垒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美国的一个 美国媒体就是 Athletic，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也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顺便听听这个美职、中职、日职三刀流的耿胖的建议啊，就是主要来再聊盗垒的问题。他们说，其实盗垒在美国职棒最近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之前前几年大家都心中觉得，盗垒好像会破坏球队得分的状况，所以盗垒次数慢慢下降。但其实这几年发现盗垒的成功率是屡创新高啦，去年缩水赛季全联盟盗垒成功率 75.2%， 今年到现在又创新高 76.9%。那最夸张的球队是就是耿胖的圣地亚哥教师的全队盗垒成功率超过80%。之前有在数据所谓的数据派嘛，有算了一下说，你盗垒成功会增加球队得分是 0.23 分，失败的话会扣 0.58 分啊。那所以大家都说，你这个盗垒失败等于是算送投送出局数，其实在数据上来看其实对球队得分也不是那么大帮助。但是厉害就是说，这也是棒球好玩的地方，就是你算一算算说，其实你盗垒成功率只要超过 75%，你就应该到，就是他那个得分的期望值是到了成功还是比较高的嘛。那接下来这篇文章就在分析一些为什么美国这边到了成功率会越来越高的状况啦。那第一个原因是现在美国职棒投手投越来越多的变化球，
是，那当然你说你投变化球的时间就会从投手到本垒板这边时间就会拉长嘛，所以也给更多跑者有盗垒机会，甚至其实现在很多都会研究到底投手什么时候要投出这个变化球，我要抓这个盗垒的一个时机。那甚至还有比较多机会形成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挖地瓜的情况，说甚至说那捕手连传都没有办法
传，
对，都没有办法传出去。那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投手你看不太牵制，甚至牵制是什么东西可能平常也都没有在练的情况下，也让这个跑者在离垒的时候更舒服。
第二个问题就是不是说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就是近年美国职棒一直在强调那个捕手 framing 的能力嘛。那他提供一个数据蛮有趣的，就是说以捕手传到二垒的标准来说是 1.9 秒好了。那今年美国联盟低于 1.9 秒的捕手只有三个。那其实在六年之前 ,2015 年啊，低于 1.9 秒的捕手全联盟有31个。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光是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要以整体的捕手的一个面貌，现在大联盟球队希望捕手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打击的世界啊，所以以前可能专职比较好的一个传球的一个捕手，甚至我们说的比较防守型的捕手，其实越来越少。那当然，刚提到这种 framing， 其实你为了 framing 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忽略掉你的一个拿球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好像比较专注说我要把这个对把这个球怎么去瞧好。那在当你在爬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也浪费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那甚至说你的一个蹲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影响到整体你要拿球跟传球的一个时间。
第三个原因，其实他说的，其实前几集耿胖有稍微聊到这件事情。第三个原因是说，很多的投手，不管是先发后援，后援更明显，就是为了这个投球的威力，追求三振。其实他们的所谓的这个 slide step， 就是跨步或投球的时间变得非常长，就是标准是 1.4 秒。
对，
但是他们说很多像很有 power 的投手，他们可能根本不 care 你，你就跑嘛，你顶多跑到三垒，我只要把三振全部三振，他们可能到 1.6、1.7 秒
了。对，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投手，我们讲到啊。打击方面就不断的追求长打，那投手这边就是不断的把球越投越快。那即便是垒上有人，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这种投球动作，还是刻意还是会做的比较大、啊。甚至我们现在到很多盗垒，其实不管是现场的主播、球评都讲，这个是盗投手的垒。其实现在真正盗捕手的垒，其实也越来越少啊。就是说，感觉起来，第一我是搭配球路，再来可能是搭配投手的一个动作来做一个盗垒。那我们知道以往的 slide step。大概一个大联盟平均值是 1.3， 那现在已经到 1.4， 那你要想想看 1.4 再加上1.9 秒等于差不多 3.3 秒，对，所以这个都是可以用这种数据去算出来一个跑者从一垒到二垒需要花多少时间，再搭配上投手跟捕手的一个接传，所以大概这个公式算出来以后 一垒的跑者就很清楚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跑，或者面对谁我可以跑。
他有提到另外一件事，不是这三个主要原因，是说现在很多除了数据之外，还有很多所谓的影像分析，
对，
他们专门去拍那个
投手的小动作了，
或牵制的时候的动作，
就是说他牵制是会有，比如说右脚的脚踝会先动啊，他要投本垒的时候，头会先转啊。其实对，就是说这越来越科学啊，甚至说越来越多的方式来协助这些盗垒者。那提到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棒球是提到嘛，不断的免费的进垒，那守备方就是说不断的拿到免费的出局数。我觉得攻击这一方就是说不断的看看怎么样可以免费的甚至到上二垒，甚至我们知道看到很多左投的时候二垒跑者会到三垒，在一人出局没人出局就可以得到得分大门口之前， 这也绝对是帮助球队拿到更多分数的一些关键。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他提了很多很多选手啦，那我也不用讲是谁，但是意思大概是说现在 由于这些趋势跟这些原因啊，其实导致让很多不要说慢的啦，就是速度是一般的选手大概一年都可以跑个十几二十次盗垒。
那当然像以前我还在这个兄弟的时候，包括像智胜像恰恰学长，我相信他们都不是对上这种最快速度的。以往速度比较快的，你可能知道张志豪，
对
这一些，对
王威成，
王威成这种反而是速度。不过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聪明的选手，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时机有机会这个轻松的跑上二垒啊，就是说感觉起来就是到投手的垒啊，讲白一点就是说知道投手的动作大，甚至说你不看管我，我就可以来发动
到，就是跟之前有那个扑后是盗垒 highlight 嘛，几乎连滑都不滑了。
对，
好啦，聊这么多，其实要聊回来中职，因为有发现其实今年统一盗垒盗得很狂啊，他们现在全队盗垒是62次啊，那第二名第三名我之前看大概都是二十几次，就其实比第二名第三名都加起来都还多啦。那盗垒成功率我今天稍微帮他们算一下大概 69% 啦，没有到 75%。 我觉得耿胖以你对统一师教练团的了解啊，你觉得这件事情统一今年盗那么多垒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有连结到呢，还是说他们选手就是丙总全开绿灯给他，或者说他们教练团其实真的在这些有帮助？
我觉得第一一定是总教练这边下达下来的一些观念，甚至说这个盗垒是有办法帮助我们球队拿到更多分数，甚至可以赢更多场的一个比赛。那当然跑垒教练一垒指导员郭俊佑其实这边也下了蛮多的苦心，然后就据了解说他你可以看到场上的时候他都会拿着码表，这个作用就是去计算哦，说这个投手在投手球投到本垒需要花多少时间。那你看常常看到他会跟包括像几个快腿啊陈杰宪啊或者林敬凯啊，这上垒以后都会这种窃窃私语哦，大概就是告诉他
机会啊
机会啊总啊跑啊，对，大概就是会给他们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时机。因为你当一垒跑者的时候，你即便你知道投手动作比较大，可是那个只是一个感觉，对，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花了多少时间，对，所以一旦投手一垒，
所以你说可能郭俊要跟他说，哦，这个投手很久，这个他投球要2.3秒，这个傻逼数，你随便跑，
对，这个捕手接到以后再跑，不用太急，对，诸如此类啊，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团队，我们看到统一师，我觉得丙总这边在带队的一个球风啊，其实就是每个部门都把事情做好，那甚至说每天都有不断新的事情想要帮助球队赢球。
我觉得统一这边我自己个人猜测一定是教练团一定有做这些功课，因为你以成绩来看，你看像大家心目中想象的快腿陈杰宪跟林敬凯，其实他们到底次数很多，但其实他们到底成功率大概7×5、7×8，其实是跟大家想的差不多的。
是，
那你其实你看他接下来的苏志杰、林黛安、郭富林，这盗垒成功率都超过80%，而且不是只跑一次，可能都跑个3-4次。
对，
这个他们三个应该算可以说慢的吗？
就说不是我们印象中这种快腿的球员。对，但这个就是回归到刚刚，可能逮到这个投捕手这边的疏忽，甚至说抓到了比赛的一个节奏，说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跑。那包括像庸基，其实
也3-3，
对，也是有年纪。不过他就是像这个我刚刚讲的恰哥，像甚至智胜都很了解什么时候是一个发动盗垒的一个时机。
对，因为我觉得你这刚刚讲的恰哥跟智胜，感觉那时候应该是趋于本能，跟他们对球场上的理解嘛，对不对？好了，那我好奇问一下，刚刚美国讲有三个原因嘛，变化球、framing 跟 追求三振。你觉得这三个事情呢、啊，在中华职棒发生的程度？
变化球
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我觉得还是统一本身自己
了。不是啦，我说以整你对整个中职的观察说，这三个趋势有没有在中华职棒发生？倒不用讲道理，我说变化球有没有越来越多？
变化球我觉得还好，变化球今年应该变少，因为换球应该你直球变多了
塞进去。
对，那 framing 我觉得中职也没有像美国做的这么刻意啊，我觉得以在亚洲棒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 frame 有屁用？你就看你后面那个老大爽不爽你？
不是，这个是主审，主审在 framing。
对啊，
对，我说，因为在亚洲棒球还是比较整体性，
而且亚洲棒球是不是你一瞧裁判反而就不举？
对，对，而且我觉得在亚洲棒球其实。现在的教练还是比较注重于在接传这个功课，就不会想说打者一定是要大棒子，因为捕手的要找大棒子可能也没有像说美国MLB 这么好找，说比较极端说，他的打击贡献可以 cover 过他整个捕手的一个状况，对，所以这边的话看起来好像还是要比较守备型的捕手，所以我觉得接传这个功力在中华职棒目前还是相当重要的。
那你觉得中华职棒的投手有？追求三振投球动作变大的感觉吗？
我觉得没有、欸、并没有， 对， 對， 對， 對，而且我们还是不对，因为我就说嘛，亚洲这边教练还是会要求你要
还是走比较日系的，
对，就是还是说你还是要看管一垒的跑者，甚至你被盗垒比较多的时候可能晚上就被叫来开会1.4 你都破在美国大联盟界你是要去打美国职棒大联盟是不是？对，
好啦，节目最后老规矩，直球对决这题有点犀利。传说中的五月狂龙进入五月之后6胜2败1和，现在是5连胜，战绩已经快追上富邦悍将了。富邦是19胜23败，味全17胜22败，两个只差半场。直球对决，你觉得上半季好、你觉得上半季味全跟富邦会黄金交叉吗？
我觉得短期会有机会，我觉得照着味全如果现在的一个气势，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布里汉不在阵中，不过你看王维忠包括徐若曦的一个先发，其实都给球队相当稳定的一个输出。那牛棚近期味全是表现相当的好，
对，
包括像李伟成、那刘家凯、甚至到这个田泽这个 closer， 这边都是衔接的相当稳定。那我觉得叶君璋总教练就有点像兵种，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调兵其实是相当的灵活，包括你可以看到。也把这种新人欧进啊，这些、哦、对这些选手都叫上，就是说，一个球队有这么多选手，我觉得就是你要去知道他的优缺点，去使用他，而不是一直看到他的缺点，比如说啊，他的手背就是不行啊，他上来的时候什么，可是问题是欧进你捡进来就是要打他的棒子，我是做一个比喻啦，就是说各个位置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院长总教练这边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把这些选手其实融合在一起，而且他们的一个 teamwork， 我觉得是，近期你是有看到的。关键的时候，该短打、该盗垒、该守备的时候，都表现相当好。所以我觉得味全这边是蛮有机会可以冲一波的，
冲一波。那富邦怎么办？
哇，富邦就是我刚刚讲的嘛，这屋顶这边破洞，去补完另外一边，感觉上这边又开始漏。对，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再可能花一点心思啦，就是说不管是打击或者投手这边可能都目前好像挖东墙这个西墙又破，对，所以对啊，我觉得为富邦一直
期待下半季好了，
感觉起来好像对，就是说包括一些伤兵包括一些人选，其实现在感觉还是没有那么样的顺畅啊。对，
好了，今天很开心，也不能说开心啦，首先第一件事应该还是说要那个祈祷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啊，那至少中华职棒或是大家的生活可以正常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 Apple 啊，或 Spotify 或是任何你听 Podcast 的平台上去帮我们留下好评跟订阅啊。那今天也很感谢耿胖又来这第9集了，
是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麦克，大家拜拜
拜。